记者梁真受袭，大纪元声明谴责中共行凶。
CIA 最新2040前景报告：世界失控，中国主导混乱，中共间谍猖獗，美议员用呢一招反制中共偷情报。世卫未发台湾世卫大会邀请函，被谈 G7 同埋美国。蔡英文在丹麦民主峰会演讲，表示永远不会放弃自由。环保少女批评中国污染环境，遭到党媒五毛出征。武汉暴雨一秒天黑，气象局发100多条预警登上热搜。印度恒河惊现数十具尸体冲上岸，疑似染疫亡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一条突发新闻，今日5月11号中午，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真在住所楼下遭到凶徒持棍棒袭击身体，凶徒施袭大约一分钟之后立即登上接应车辆逃离现场。目前梁真已经就事件报警，并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验伤。梁真表示腿部被凶徒打伤，并出现多处瘀伤，详细伤势还有待详细的检查结果。据梁真提供的照片，肉眼观察可见有多处瘀伤。据目击证人李先生描述，当时他吃完饭在路边走过的时候，见到斜对面有架车，有一名肥硕的男子手持球棍出来，然后听到有位女士呼叫救命，说自己被人打。李先生走过去看，见到一名男子手持球棍，调转头回去车上面，急忙开车逃走。他描述该车是一辆平字车，车牌号码 TV3851。今年4月26号下午，梁真曾经遭到不明男子跟踪，梁真质问他是否大公报记者，他迅速逃跑。在4月24号，又有另外一名可疑男子去梁真屋企敲门滋扰。当时梁真认为此人上门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住在这里，他认为是中共在这里恐吓他，自己已经被他们盯上，他们知道自己的住址，他批评这个是非常邪恶的手法。梁真提到，近来法轮功真相点和大纪元印刷厂遭到袭击，希望外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安全。香港大纪元时报社长郭军就此强烈谴责中共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记者，并紧急敦促香港警方尽快破案，同时呼吁香港市民保护敢于讲真话的记者，并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在香港制造的白色恐怖。国军指出，表面上看是黑社会暴徒在攻击大纪元，实质上背后是中共在操控黑社会行凶。此前不久，中共在香港的文宣喉舌大公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污蔑攻击大纪元记者和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梁真曾经到大公报的大楼抗议。国军指，中共已经对香港记者实施流民恐吓、暴力袭击、非法逮捕、污名判罪等邪恶手段。国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目前仍在香港坚持报道真相的媒体记者，关注香港媒体人的安全。国军认为，中共的目的是想通过恐吓媒体记者、恐吓市民，为大纪元在香港制造更大难度，企图迫使大纪元放弃在香港坚守。国军仲表示，最近几日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大纪元的印刷厂周围再次出现不明车辆，更加有人受雇来监视。香港大纪元近日亦都联络香港警方查询印刷厂4月12号被暴力袭击一事，警方仍未破案，暴徒仍然逍遥法外。
每隔四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情报部门都会发布一份有关世界状况的报告，并提供对未来20年的预测。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今年的世界前景预测报告，在报告当中强调了C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了一年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全球破坏。对全球未来展望当中描述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混乱秩序。2021年版的报告当中指出，新冠疫情造成二战之后最大的破坏，放大并加速了重大动荡的影响，包括数码化革命、人工智能、生命工程、全球变暖和出生率下降等等新时代特征，都共同加剧了目前社会的紧张局势。这些趋势亦都造成了冲突和不稳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在跟住落来的20年当中，人类将会不得不在这个趋势的引导之 之下前进。这份文件对未来的世界设想了五种可能性，其中之一为失控的世界，推测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将会不能够完全从病毒大流行当中恢复，社会将会日益分裂，世界正慢慢陷入无政府状态，国际秩序被描述为无方向、混乱和不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年的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一个由北京主导的混乱国际新秩序。值得一提的是， CIA 曾经在2009年的报告当中警告说，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在远东出现，之后好像野火一样在全球蔓延。近年来中国间谍案频传，不少国家都对红色渗透摄取国家机密抱持警戒。日前美国众议员巴尔表示，为跟随中国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渗透行动，提案要求联邦调查局新增56名特工，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间谍活动。综合霍士新闻和美国之音报道，来自肯塔基州的众议员巴尔7号提出2021年高等教育研究保护法，積極爭取立法。該法案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制中國可能派員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進行間諜活動，要求 FBI 新增56名特務，專門調查美國教育領域當中是否存在他國間諜、攝取情資等情事。如果該法案成功通過，任何個人如果被發現從事以外國政府特務身份在教育領域上參與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等可疑行為，都會被 FBI 調查。其中中國仲被特别点名，明确列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政协、中国人大和中国国务院。众议员巴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推出的千人计划，即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从2008年12月开始，就透过各种利诱方式吸纳海外高阶人才，尤其美国学术单位深受其害。他指控中共在美国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摄取有关联邦政府资助的相关研究资料，同批中共因为无法和美国的一流机构竞争，所以就用偷的。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4号召开。世卫组织向会员国和观察员发出的开会通知函上面表示，需要在11号之前完成网络报名，而世卫没有向台湾发出邀请，这个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五年未邀请台湾。传媒询问世卫组织关于台湾参与以及对国际支持台湾的问题，世卫发言人哈里斯以电子邮件回复时重申，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考虑和决定。近期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发表公布，表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7号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适当地位，表示没有排除台湾与会的合理理由。对此，世卫发言人哈里斯并未评论国际一连串挺台行动，只是强调在技术和科学层面上和台湾卫生专家和官员广泛合作。10号，丹麦外交大臣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视像会议，一起捍卫民主价值观。期间蔡英文仲提到自由来之不易，他表示我们决心永远不放弃这些自由。今次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在10号和11号两日举行，这个亦都是民主联盟举办的第四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是第二次获邀在该峰会上发表演说。蔡英文在会上说，我们行了很长的路来实现我们今日享有的自由，我们决心永远不放弃这些自由。蔡英文还说，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国际论坛长期排拒台湾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剥夺了台湾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的机会。尽管如此，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仍然致力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当日中共驻丹麦大使馆提出抗议，他在发比路透社的声明当中说，丹麦邀请蔡英文和罗冠聪参加峰会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七号在 Twitter 上直接点名中国，批评中国污染环境，随即遭到中共官媒炮轰双重标准。中共网军帝巴亦都在微博上出征通贝里，而且仲丝毫无同情心咁样指责印度，而家放火燃烧尸体，造成二氧化硫排放过高。通贝里七号在 Twitter 上分享一篇 CNN 关于中国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的报道，批评中国污染环境，呼吁当局重视这个议题。通贝里的相关言论随即被中共官媒中新网拿出来炮轰，中新网10号刊登评论，痛批通贝里断章取义，戴有色眼镜看中国。中新网仲讥讽通贝里满嘴爱护地球，但是就没有实际为环保出力，最后仲要他回归课堂，拿起书本，弥补自己的无知和狭隘，否则最终只会沦为一个笑话。除此之外，中国网军帝巴九号亦都在微博上出征通贝里，说他是小公主，而且帝巴小粉红竟然拿印度近期因为失控的疫情造成各地临时火葬场林立的惨况来做说辞，批评通贝里居然不批评日本、美国排放核污染水，不批评现在印度到处放火造成二氧化硫排放高。当地时间5月10号下午2点开始，大陆武汉迎来暴雨、冰雹、十级大风的极端天气。虽然当地气象局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但武汉市多处地段早已积水成片，甚至很多住家屋顶亦都被砸漏，窗户玻璃被刮碎，而聚集大量民众的火车站更加是犹如水帘洞，淋到民众苦不堪言。面对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湖北气象部门10号连发100多条冰雹、暴雨、大风、雷电预警信号，其中武汉暴雨白昼如夜，武汉中心气象台紧急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据武汉气象台的讲法，当日暴雨天气就好像从高空砸落一个饱满的大水袋。另外，从一些当地民众发出的照片可见，武汉普降大雨的时候，外出行走艰难，楼梯犹如瀑布景观。而暴雨来临的时候，武汉火车站更加变成水帘洞，淋到民众四处逃窜。截至10号下午3点几，暴雨雷电天气引发铁路设备故障，途经北京、河北、天津多趟高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武汉天河机场进出港延误航班共37架次。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10号夜晚至11号日头。很多网友纷纷感叹留言说，武汉暴雨，上午暴晒，下午暴雨，一分钟从白天变黑夜，太可怕了，极端天气真是可怕，生平之见最大暴雨，真正的水帘洞。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当地官员5月10号表示，几十名被认为是 COVID-19 病亡者的尸体被冲上北部恒河的河岸。据法新社报道，当地官员库马尔说，在印度贫穷的哈尔邦和北方邦之间边界附近的布克萨尔地区，大约40具尸体被冲到岸上。当地人告知法新社，他们认为尸体之所以被丢到河当中，是因为火葬场不堪重负，或者因为亲戚买不起火葬用的柴火。库马尔对法新社说，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处置所有尸体，掩埋或者火化尸体。还有一些传媒报道说，尸体数量可能高达100具。报道援引其他官员说，其中一些尸体肿胀，一些能够看出曾经焚化过，一些尸体可能已经在河里面浸了几日。根据官方统计，印度目前每日大约有4000人死于中共病毒。世卫组织负责 COVID-19 的负责人范克尔克霍夫5月10号说，初步研究发现印度 B1617 病毒变种比原始病毒更加容易传播，而且变种病毒可能能够躲避疫苗。他说，我们将病毒变种归类为全球级值得关切的变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